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一来看到师母跟牧师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哎呀，因为我们这一年也是在解释以弗所书的信息。以弗所书是谈教会很重要的一卷书，一个教会有各位弟兄姐妹，不同的人老老少少在这里，那我们有师母跟牧师成为我们的牧者啊，因此我觉得当有牧长师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特别觉得有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啊。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像我这种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人特别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感情的表达哈，这种感受哈。感谢神，他们来到西南德侍奉众教会、众查经班、大学的弟兄姐妹，非常感谢。我不知道他们还在这里有多久的时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的为他们的福音的开展顺利，求神引导、帮助。谢谢他们的侍奉，看到他们两位很高兴。在开始以前，我们要稍微回复一下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信息。上一次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个生活营，是吧？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提到一个重点，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应该是多元的啊，教会的生活。就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和香港来的啊，广东娃的啊，不一样啊。我看那个样子跟大家就不一样啊。哎，有中国各地来的，像我是从台湾来的，我父亲是山东人啊，各种各样的人，还像小毛这样的人，他在这里，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思维很逗，你不觉得吗？啊，刚才第一首歌唱得很激动的时候，我觉得我想他可能说再唱一次，他请大家坐下，有没有？哎，很有意思啊，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啊！啊，唱得很激动，我想他应该是大家好，那我们再唱一次，请大家坐下啊！我一下子撑不住，只好坐下啊！哎，这效果很特别啊，非常非常特别的。哎，你看这种人啊，很有意思的，他的思维的方式啊，感觉他准备得很丰富、很仔细哈。他唱的这个第二首歌，他说他很闷那条歌，那个是实在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首诗歌啊。我从小唱这条歌唱到大，从来没有唱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版本啊。第一个调不一样，第二个中间那个副歌呢是另外一条，我不知道是雅山自己那个创作还是怎么样，好像当然，而且你们还是能唱，所以我也觉得奇怪啊。所以你看，我从海德堡来这里分享，我从台湾来参加过几个教会，从法兰克福来，哎呀，教会真的好有意思，都是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啊。那么我们这一群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经验，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文化成长背景，智慧，不同地方来的人，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教会吗？简单的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会的身体，一个群体吗？保罗说是有可能的，他用一个字叫做合一啊，德文叫 Einheit in Eins， 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生活，彼此交接，成为弟兄姐妹。因此他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地方就谈到很重要很重要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上一次我们谈到有七个一，第一个一是我们如果能合一是在什么地方合一，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啊，刚才我们谈到我们是一个身体，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我们彼此是一个身体，是因为谁告诉我们呢？圣灵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同有一个什么？同有一位圣灵的帮助。好，弟兄姐妹，我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你知道我是信耶稣的， 啊，像师母从美国来，我们从中国各地方来，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身体里面，这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神的灵、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告诉我们。啊，今天我在那个老街远远看着那个阿静推着女儿，好专心在那走啊，我没有吵她，我就看她过去啊，这个爸爸我很感动啊，我们弟兄过去啊，淹没在人群中，我知道我跟他在一个身体里面，待会我们会见面。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一对，好像这一对姐妹跟弟兄，哎，他俩怀，哎，看他们进来，应该是教会啊。感谢神，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啊，不是一种感情的感受而已，是真的知道我跟他在同一个身体。好，一个身体，一个圣灵，然后叫做同一个指望，同一个 hoffnung， 同一个未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生命信仰人生的方向哈，所以我们有同一个盼望，我们的方向是同一个地方啊，我们一起往北，一起往东，一起往上，一起往左，一起往下，没有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手说我要往前走，腿说我要往后走，怎么办？这个人一个要往前，一个往后，头说我要往上走，这个人就分开了，中文叫什么五马，什么五马分尸，这个人就裂开。所以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因此我们一定是同一个方向。所以一个精神疾病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调整他的方向的，他没有办法控制，或者是一个失衡的人，他是不知道他的方向的。所以一个身体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同有一个身体，圣灵告诉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因此我们有一个同样的方向。好，这是圣灵。后三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有同样一位主。哪一位主？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主，这一位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拯救我们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共同相信他的。我们有这一位主。世界上的主有很多啊，我们在家里有丈夫成为我们的主，在工作上有老板成为我们的主人啊，这个指导的人、教授很多啊，国家有一个领导人。但是在信仰中间，我们只有一位主，那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教会啊，海德堡教会跟凡克福教会就相当的不一样啊，相当的不一样啊。像小毛来自达姆团契，我也去哈，也跟达姆人很不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是一样啊，很有意思。华人在一起组成的教会跟团就不一样，很有意思。哎，这些不一样却没有影响到我们认识的那同样一位主。我们认识那位主是一样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的？是透过一个信，所以一主一信，这个信是哪一个信？因信称义的信。我们单单相信，唯独相信啊，这个很重要啊。一位主，一个信，单单唯独的信，信耶稣的这个信啊，我们这个信是一样的，我们不信别的啊。所以摩门教，我说耶和华见证人，很多其他的异端都不在我们这个信里面，因为我们信的那个对象跟内容不一样，所以我跟他的信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信。我们几个教会，海德堡、法兰克福、达姆、麦斯，很多的华人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信跟同样的主。但是我们跟耶和华见证人的朋友啊，甚至是亲戚，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信，因为我们信的那一位耶稣不一样。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又是神又是人，神人二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位神，永生神的儿子。耶和华见证人说 No， 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最高的被造。在这一点我们的信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圣经看见可能有 90%、95% 都很像，但是在最基要的这个信，这个主的身上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的灵就不同了。因此我们跟他是不是同一个身体，就不是同一个身体。讲完了这一个一主一信，还有一个喜啊，我们在哪一个喜呢？这个同一个洗礼里面进入教会，成为什么？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所以透过这个洗礼啊，一次的洗礼，上次我们也谈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不管你是点水礼，或者是你是浸礼，或者是你在河里洗，或者在海里，或者在什么地方洗，什么样的形式，这样的洗礼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些洗礼要表征的是我们在基督耶稣宝血的，透过他的工作，我们透过这个洗礼进入神的身体，进入了教会。圣经说我们同死，跟他同死同埋葬，也一起复活，洗礼就是这样啊。那最后呢，这六个一，一个身体，一位圣灵，同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位信，同一个信跟同一个洗礼，最后他把它归结到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位上帝，叫一神。我们有同一位神，成为联络我们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圣灵，有圣子，也有圣父，刚好这七个一合成了教会合一的根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如果在这个七个一上面是一致的话，我们就在一个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就能够有合一的可能，我们就可以合一，我们也必须合一，我们也应该合一啊！所以合一不会成为我们信仰的阻拦。因此我们可以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的习惯很不一样，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我们的兴趣很不一样，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很不一样，我们对一个事情的判断甚至很不一样，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见解不一样，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对于这个合一，这个七个一的基础。所以教会的合一是真正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在灵里，在情感，在意志之外，我们还有这些信仰丰富的合一，这个合一才是我们真正教会要追求的，我们信仰生活所渴慕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啊。所以因此教会的合一就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合一啊。哪一天我们有很多的法兰克福弟兄姐妹来拜访归教会啊，我们一起烤肉啊，什么教这个营会啊，那个合一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合一，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工作，表面的交往，不是一个合一。真正的合一是这七个一。我们再提一次，同一个身体，同一位圣灵，因此我们在同一个指望中，同一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这个方向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唯一的信，在同一个洗礼里面，我们进入了教会，进入了主的身体，在神的照管中间，这七个合一成为我们教会的合一的基石。他一讲完这几节的圣经之后，他在第七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第七节，以弗所书的第七节，这里说，但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我刚才加了一个但是的但啊，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没有啊。那有些解经家说可以用一个 aber 啊 ，but 啊，但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很显然，保罗在这里要稍微对比前面说我们都是合一的，合一的，合一的，合一的啊，这么多的合一，这七个合一。在神的超越中，在神的贯穿中，在神的内住中，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个合一啊。那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它有一个但是的但，但是我们个人蒙恩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那个恩赐呢有所不同 啊，很有意思啊。第七节开始他就会谈啊，所以我们个人蒙受的这个恩典呢，啊，各种的恩赐，各种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怎么样呢？是从基督量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每个人不太一样。待会他会提哈，第八节。所以在诗篇哈，经上说，在诗篇的第68篇的18节啊，保罗这里用旧约圣经啊，所以新约圣经的这个版本啊，新约圣经的基础是旧约圣经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我们现在读的旧约跟我们新约，这个两个约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保罗在这封以弗所书的信里面，他就把诗篇提出来，在68篇的第18篇这里，那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那个诗篇的经文是他啊，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他是谁，啊，他是说他。结果在保罗新约的时候，他把这个他呢，就启示就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他就是耶稣。耶稣怎么样？耶稣升到那个高天啊，做了一个动作，好像一个战争的这个勇士，一个将军啊，去攻打仇敌啊，去打仗，打仗了怎么样？不仅打胜，而且还掳掠了仇敌，还有很多的这个战利品带回来，带回来分给谁？分给你跟我啊。但是现在的战争不会有这个事情哈，啊，早年的战争打赢的人就把那边的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带回来成为自己的产业。因此他这里做一个形容，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是一个为真理、为我们得胜征战的一位神。这一位神得胜，胜过那个仇敌以后，他还得到很多的这个战利品，这些将分赐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好，这个比喻说完以后，第九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降，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这一节经文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解释了第八节的意思。他如果从上面天上下来，他说升上跟下来这个动作，耶稣从天上下来，那么如果从底下上去，是不是他曾经从上面下来呢？那么如果这个曾经降下来又升到天上，那岂不是这一位神所赐给我们的工作要让我们更明了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吗？前面说他成为那个在属灵征战里面得胜的那一位上帝，这里说这一位上去下来下来又上去的这一位耶稣，他所要充满的是谁？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的救恩，就是前面说的这一个他的恩赐，要借由他这样的工作赐给我们。因此这个恩赐，他这个动作就展现了一个救恩的一个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耶稣的恩典，他的宝血遮盖洗净的恩典，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又上去，上去以后他还再下来吗？耶稣还在来吗？耶稣来了没有？还没有来。但是谁来了？圣灵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所以神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得胜仇敌，分赐给我们啊，掳掠了仇敌哈，魔鬼撒旦被他击败，给我们那个属灵的恩赐，他在升天，然后他升天在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他就差派谁来？差派圣灵到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就领受的恩赐是什么？除了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恩典，我们更是领受了属灵的圣灵 给我们的恩赐哈。所以这两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很深啊，所以在中文读起来比较难哈。它意思就是这样：耶稣来得胜，升天，耶稣再派圣灵来赐给我们那个圣灵的恩赐。好，这个恩赐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第十一节，请你看，他所赐的啊恩赐，哎，表现在什么地方？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和谁和教师啊，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人物啊。这里恩赐，保罗用一些职分的代表让我们来思想啊。你或许会想，哎呀，我们的恩赐像雅山这样会弹琴啊，或者是像某一位姐妹她会做饭，或者是像慧君姐这样，她很喜欢很能够这个探访关怀啊，这个帮助祈祷，或者是每一位其他弟兄姐妹你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啊。在这里呢，他把这些恩赐的职分很明显的用第十一节这里说出来，他说他所赐的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就代表了他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从恩赐的内容反过来看你在神在教会的生活中间你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职分。这里谈到了一些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这三位或者是包含这后面的牧师跟教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些人在恩赐上面是跟神话语的传递有关系的一些职分的人选跟一些职分的表达，这样的恩赐。所以他所赐的有使徒，谁是使徒啊？最近哈，我不知道德国，我不晓得有没有，或者是师母的美国哈，在台湾哈，最近有一些教会很流行一个说法，教会现在教会又有使徒的出现啊。比如说岳弟兄哪一天自己做的，我说我就是海德堡教会差派的使徒啊，可以吗？啊，在台湾教会哈，特别是这种大的灵恩的教会，灵恩系统教会，弟兄姐妹很可爱哈，很热情，也很喜欢传福音，很活泼啊，生命很有力量。那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要说他们哈，可能某一些教会哈，会把某一些有能力、有恩赐、这个受人欢迎或敬重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呢，会把他看成使徒啊。基本上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呢，把这样的使徒的称呼跟这里讲的使徒要分开啊。我不能说那个是错，但是我基本上不太愿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现在还有使徒。弟兄姐妹，现在没有使徒了啊。我们最多只能说什么，我们愿意学习使徒，像使徒一样有一个使徒的心智，来跟随神、传扬神、爱神，透过神、通过神的真理教导别人、传福音啊。这里的使徒特别有几个标准的定义啊。借这个机会，我想好，可能有点像上课一样，跟各位讲一个使徒怎样的人可以成为使徒啊。这几个标准你记得以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这些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我们就不把它看成是使徒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信徒啊，或者是学徒都可以啊。使徒啊 ，apostle 这个字，使徒是见过主的人，第一个标准。使徒是受神呼召的人，使徒也是对真理的领受有一个超自然启示的人，他是领受过超自然启示的人啊，他也是领受神给他权柄的一个人，因而他写出来的话，他讲的话在信仰上有绝对的权威。最后一个，使徒是能够行神迹的人啊。所以一个使徒可能有这些功能，最重要的几个功能，第一个，他一定是见过 主的人啊。你说你见过主，我们都愿意承认啊。这些人是亲自见过主耶稣的人啊，这是一个标准的记号。他也领受超自然的启示，特别是他所讲的话，或者是他写下来的圣经，成为我们今天阅读的上帝的话的这个文本圣经。所以使徒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决然的一个地位，不是一个决然高超的地位，而是一个特别的地位。他直接成为像旧约里面的先知一样的人物，把上帝的话直接的传给我们后来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所以使徒不是一些啊，只是一个感性上面，或者是教会生活对某一些人的敬重，他的事工的赞扬所给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称呼哈，好像一个抬头，某某博士教授哈，先生，不是这样的，伟大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使徒是一个特别的职分。保罗说，这样的人他是一种在真理的恩赐上面上帝特别给他一个职分的人，这样的人叫做使徒。好，因此我们现在就不称为我们现在有新的使徒，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人，毛怀阳弟兄，他有一个使徒的心智啊，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称赞他，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毛使徒，这样就不好啊。那么很显然这样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好，没有使徒。好，第二个有先知，先知也是，先知的意思就是代神传上帝话语的人啊，他也是在圣灵的感动跟默示下面说话的人，先知啊。先知的功能，先知的恩赐可能更多一点人的人有啊。那么在圣经写完，圣经成了书以后，这个先知的恩赐我们大部分认为它已经停止啊。所以现在我们不太说到处都有先知，到处都有使徒啊，这个会是一个教会成为异端或者极端或者纷争的一个来源。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很小心地谈到教会的恩赐的展现，这些人有些功能已经过去了，他们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真理跟话已经传给教会，已经传给我们了。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感谢啊。有传福音的啊，这里有很多的看法，这里的传福音跟前面那两个使徒或先知比较像，有人是这样认为哈。有人说这传福音的就像我们这些人，不管是前面的比较狭窄的解释是专门接受使徒或先知派遣的，虽然不足以称为是使徒，不足以称为是先知，但是有一群传福音，像圣经中的像提摩太啊，提摩太大家知道这个人哈，他是保罗的学生哈，提摩太他就不太称为是使徒啊，但是他却好像有一个跟使徒很接近的生活，他把使徒的信息信仰继续的传给教会，像这样的人我们称为他是传福音的啊。有人是这样解释，也有人说我们就是传神福音的，我想都好啊。后面加上牧师跟教师，牧养跟教导神话语人，这些人在一起都同有一个特征，有人把神的话写出来，有人把神的话启示的话告诉我们，有人把神的话启示的话写下来流传给我们，有人把这样的信息继续的传给我们后代，有人来牧养，像我们的牧师，像我们的师母牧养教会，有人当教师把这个神的话清楚的教导我们。所以他在教会的恩赐上面有这些人的出现，有一个目的，十二节，为了要成全什么？成全圣徒。这句话也是我今天的题目的一个部分，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成全圣徒，第二个部分叫同归正道。这里说了各种恩赐的展现有一个目的，不再成就我们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地位、 个人的这个恩赐的这个彰显，为的是要成全圣徒。成全，成全，什么叫做成全？什么叫做成全？既然全在后面，也就是说前面全不全？前面是不全的啊。我们这一群不全的人，我们这一群需要修理的人啊，修理调整的人，我们这一群还有差错的人，前面说我们有同一个什么盼望，我们这一群人在同一个盼望里面，走在同一个方向，走向一个成全的道路。我们修理这个，调整那个，修整那个啊，把这个去掉啊，把那个加进来。我们这一群人调整，调整，建立，建立，为了要成全什么？成全这个圣徒的工作，成为一个圣徒的样式。这里就是说，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彼此搭配的合适。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可以搭配起来，成为一个完全的身体。你看，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在这个路上走。你是什么图？刚才我们说你不是使徒，你甚至不是先知啊！你没有这样，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恩赐啊！这样的恩赐跟职分，神已经给的教会开始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可能也不是牧师，你可能也不是教师。但是你却一定是一个什么人？十二节这里，你是一位什么徒？你是一位圣徒。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太重要了。亲爱的圣徒们，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徒，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众圣徒弟兄姐妹侍立在你的面前，要歌颂你。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有吧？这个祷告是对还是错？这个祷告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这一群互相调整，在同一个指望，同一位圣灵，在同一个身体里面生活，一主一信一喜一位神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们，走在这个成全圣徒的道路里面。在天主教里面，不称这个信徒叫做圣徒，他们的圣徒是要这个要特别呼圣的啊，要给他一个圣才能够。这个圣奥古斯丁、圣保罗、圣彼得、圣法兰西斯，很多圣啊。圣小毛啊，比如说这样的啊，小毛就圣小毛啊，圣毛这样，圣月、圣臣、圣章、圣王啊，都圣啊。假设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圣人的话，哎，你不能说我是圣月弟兄，不可以这样的啊。他们圣人是一个阶级，是要圣品阶级啊。我这里不批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但是根据圣经，根据保罗的神学，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圣徒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我们这些人好像特别的有这个光环啊，有一种圣品，一种脱俗啊。我想不仅仅是那个，更是表示我们因为怎么样，听姐妹很重要，因为我们被神的恩典，被神的这个救赎，我们一直说的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这个工作，使我们成为圣洁，做他的儿女，成为他的门徒。这个圣徒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儿女，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学徒，成为他的学生，成为基督徒，成为跟随他的一个人，这个圣徒。那么我们这一群人，不同恩赐的人，前面讲到这些传福音的人，教师或者这些牧师，这些人一起，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为的是要成全在一个身体里面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功能跟不同恩赐的展现。哎呀，这两句话很 很深很丰富哈，我只能这样的解释。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了解成全圣徒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几乎是一个首要的目标，因为在合一，在建立这个身体，建立我们彼此调整成为那个合一的圣徒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学得好，如果我们没有学得仔细，如果我们没有学得透彻，学得健壮，这个教会很难为主而活。就在这个成全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彼此不是成全，而是彼此折磨，彼此这个攻击，彼此耗损，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让我们记得，成全圣徒是为了让我们在同一个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可以彼此的合适的搭配。所以圣徒你可以说就是一个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愿意彼此的调整修理那个差错的部分，靠着神成为一个神，因此我们才能够在后面的句子中了解什么叫做各尽我们的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每一个人不一样。请你看第十三节，直到我们众人在哪里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的，前面讲到那个七个一，这里又讲到一个一，跟前面那个一其实是一样的。那七个一就说明了这个一，这个真道，耶稣基督这一位真道，信仰的真道，神的道，圣灵的道，教会的道，圣经的真道，真理，宇宙世界绝一的独一的绝对的真理，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成了一体合一。所以这个成全圣徒的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的自己，越来越认识神的真道。在这个真道的合一上面，我们可以成长，各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本分，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合一使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好，认识神的儿子以后，后面他用一个很形象的形容说什么，得以怎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常常听到。好，得以长大成人，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路上这个方向奔走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群怎样的人。刚才说我们有很多的毛病，要调整这个，要修剪那个，要很多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幼稚不成熟的地方。弟兄姐妹，让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需要主来修正的啊！这里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包含我今天这里讲的人，不要有一个人以为我是不需要别人帮助，我是不需要调整，只有别人需要调整的，没有的。这里说我们因为认识神的儿子，完整的完全的尽力的去认识他，成全这个圣徒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脱离我们以前那个幼稚的样子，成了那个大人的样子，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可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像耶稣基督这个整个人所带出来的那个完美，那个满足，那个丰富，那个完全，那个圣灵在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圣灵的工作，各种果子，就是我们这一群人长大以后，成长以后，成熟以后，就好像我们跟随羡慕爱慕的活在 他里面认识的这位基督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变成耶稣，而是我们有像他那个丰满的形状的那个样式的人。好，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长大成熟以后，我们就像我们耶稣一样，像他那样的完美，像他那样的美好，我们领受跟他像他一样的那样的特质。啊，因此这个长大成熟，这一个你可以说我们这个完全的生命，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这一位神子的身上充分的表达，充分的显扬的时候，是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成全圣徒的时候。因此第十四节这里开始，他就劝我们，给我们一些警戒。既然我们长大了，我们越来越像啊，不是啊，我们不是主，但是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在他里面生活的时候，就可以不再做什么，做小孩子。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好，小孩子，这里小孩子啊，只有阿静的小孩子啊。小孩子，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小孩子？啊，刚才我们的孩子出去，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的特色，他后面写了，一个小孩很容易什么？众人的诡计。小孩为什么容易中计啊？小孩。小孩，你看后面和欺骗的法术，小孩容易中诡计，小孩容易受欺骗，小孩容易更后面一句话，被一切异教各种教训的这种风气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错误异端。他说我们不要再做小孩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位是小孩，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成熟大人的标记就是他能够分辨是非，成熟大人的标记就是他对一个疑惑或者是一个虚假的状况，他有一个分辨穿透的能力，他能够不受欺骗。一个成熟长大的人是在各种动荡的状况中间，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各种摇晃，这里说各种摇晃摇动飘来飘去的处境中，他知道在哪里安身立命。这是我们对大人的一个想法，大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义。因此一个家有大人照顾小孩的时候，这个小孩才是安全的，否则这个小孩怎么样能够抵挡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诡计，外面的欺骗，这些虚假的这些摇动动荡的状况。保罗在这里用很生动的一个图画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做小孩子了，你必须长大成熟。这个长大成熟，从前面来看，我们是经过操练的。这个操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真道，我们认识上帝的真道，那位本体耶稣基督，我们完全知道他是谁。因此认识耶稣成为我们长大成人的一个关键。认识耶稣的什么？认识耶稣的工作，认识耶稣的爱，认识耶稣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认识你跟他的关系，认识他是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认识所有借由他来启示上帝真理的话。这个部分我们要好好的仔细的完整的接纳进来，认识到唯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小孩子的状况中间慢慢的脱离。 而且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做，是我们这一群人一起怎样成全这个圣徒的地位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非常非常的细腻，不仅仅你自己要脱离那个孩子的状况啊，我们的孩子很可爱哈、啊，我们的孩子很天真，这都是好的。耶稣也说我们都要成为像那个小孩子的样式，那里的解释是我们对那个父母对那个大人我们有个完全的信任啊，那个孩子相信。这里说的小孩子是他不能分辨是非善恶的时候，我们因为认识神，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小孩子的样子。弟兄姐妹，好重要，诡计。我们要稍微来思想一下什么是诡计。小孩容易中诡计，你容易中诡计吗？我有一次讲到，好像在这里提过哈，我去前两年去这个布拉格受骗的那一次，我问各位你还记得吗？受骗，我跟我太太在那布拉格广场那里啊，比如说哎，想要换一点钱，快要进银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啊，一个捷克人，所以你们要换钱，我说是的要换钱，他说这里换24，我给你25啊，1欧元25克朗，我们想哎，25多一块，如果换100欧元，哈哈，不少啊。月弟兄有贪心，哎，可是我太太呢不一样，她是有爱心，她说哎呀，这个人好像挺可怜啊，我跟他换是不是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哈、啊？他起的爱心，起的怜悯，那个人很客气啊，长得也很干净，他、啊、我跟你换方便啊，不用进去。我呢，哎，马上一个贪心。一个被蒙蔽的爱心，当场换了好多好多，不是克朗，是匈牙利钱，啊，100欧元的克朗，只换出了6欧元的价值回来，也就是他给我好多好多的匈牙利币，看起来好大一把，好高兴，哎呀，我说好多，好漂亮，啊，赚了一笔，结果发现，哎，这两边的钱怎么不一样呢？啊，哎，跟捷克币，跟这个，哎，好像那是难道是新做的，上面的头像也不一样。赶快跑到银行，那银行的人先看到我就摇头，叫我出去，在门口旁边，哎，看了一个大招牌，绝对不要在街上跟陌生人换钱，啊，可惜没有中文啊，有德文有英文，哎呀，当场很羞愧，贪心。结果用100欧元换了6欧元的价值回来，啊，不管是贪心，像我，或者是爱心，像我的太太，被诡计蒙蔽了。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谈到的诡计啊。都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会主动来找你，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这两个人站在那个银行，还没有想要换钱，那个魔鬼已经看见这两个人要换钱了。我上去，哎，先生，你要换钱吗？哎，我说是的。诡计就是这个意思，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每天来教会，我按时的参加查经班，我奉献，我弹琴，我唱诗，我煮饭，我来这里摆椅子，我好好的上班，我怎么样，诡计就不会来。没有了，这个诡计好像什么，好像他也是活的，好像一个活的人，一个活的世界，他呢就看你在生活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缝隙，他就怎么样。圣经说那个蛇就怎么样，在伊甸园里面跑出来，跟那个亚当的太太叫夏娃的人，他说夏娃啊，你看那个果子多好啊，长得多美啊，上帝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吗？意思是什么？ 这里的诡计就像那条蛇一样，你不惹他，他还怎样？他还主动的找上你，这个厉害，这个吓人。所以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那个人的诡计，这个诡计是有一个主动性的，弟兄姐妹。因此你要知道，你信仰的征战是很激烈的。你损失100欧元，得了6欧元回来，那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生命中有很多这个重要有关于信仰、婚姻、价值判断、工作、家庭、事业、儿女这些很重大的事件，如果你上了这个人的、魔鬼的、灵界的、邪恶的这个诡计，那你就惨了。一方面我们要逃避，一方面我要知道他是会找上你的。所以这个诡计啊，让我们特别的小心。而且他之所以是诡计，就是你分辨不出来，这个厉害，你知道吗？他又找上你，另外一方面你不知道他有诡计。因为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江洋大盗，一个很吓人的样子，你看了我你马上跑，对不对？你不会被我伤害的。但我今天如果是一个这个美女啊，我也不是美女啊，假设啊，我是一个俊男或怎么样，有钱的人或怎么样，各方面都很棒啊，我是一个美女啊，我是吸引你或怎么样，弟兄姐妹，那就是厉害了。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他会来找上你。在圣经旧约里面，那个约瑟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的青年，结果他主人的太太怎么样，就像这个诡计，就像这个女鬼一样，他要缠着他，他要抓着他，他要引诱他，他不放着他，这个诡计就类似这个。所以啊，你一定成全圣徒这个信息，你要抓紧。我们不仅仅是要自己成熟长大，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怎么样，一起在一起，你才有一种能力分辨。哎，小毛有问题哦，这个事情我看不对。哎，岳哥没有啊，看有，哎，果然。红霞不在的时候，有其他的女人要引诱他，他不知道。哎，我看到了。哎呀，岳哥一讲，啊，应该是反过来，小毛很老实，就不会了哈。应该是小毛，岳哥不可以哦啊。哎，这就叫做彼此的在一个身体里面成全圣徒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才不容易中了人的诡计。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诡计，有很多异端，有很多邪说，有很多假教师所设的这个陷阱，我们很难分辨，我们很容易陷入那个网络，他等候在那里伏击我们。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依靠耶稣，不仅仅我们个人跟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认识他，我们在平行的教会身体的生活中间，我们也要抓紧这个道理。因此你就不能够离开这个群体的生活，这是我解释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目的。你就不容易在后面的欺骗的法术、异教、异端、各种错误的教训中间摇来摇去，这个一摇就随从其他的错误，那个异端你也可以说成是错误的。啊，海德堡教会，哎，今天我看，哎，神学生又没来，哎，奇怪，神学生去哪里了？我去过的这个德国的教会不多，海德堡教会我常常说啊，是一个大概德国神学生最多的一个查经班团体。这是你们的福气，也是你们的挑战，因为这里的神学生所读到的东西跟我们讲台平常的可能都不一样。哦，好可惜他们今天又没有来啊！弟兄姐妹，不一样。这个德国大学哈，这个圣经，不管是新约旧约，这个圣经学者对圣经的看法跟我们都不一样的。 很少一样，很少很少很少一样，他们对圣经的见解跟你我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弟兄姐妹，你要听谁的？你要小心了、啊、你要小心了 啊！我们这里的神学神，不管是弟兄或者姐妹，他们所碰到的征战是很大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你没有机会碰到那些这个异端邪说的，我干脆这样讲好了啊，你很难碰到的，但他们会碰到，像敏华啊，这个旭彤啊，这旭彤毕业的好多，我相信他们都已经读到很多这个你想都想不到的对于圣经的解释。弟兄姐妹，这都在，我不说这些人是诡计多难，而是这些学问、这些教导、这些对于圣经的认识，在保罗的眼睛眼光里面都是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跟异教的这些教训，都是错误的异端。我请你们要小心，我请你们要抓住对于上帝这一本圣经话语的爱慕跟认定，否则我们很难在信仰的路上面好好的奔走。好，做大人，离开小孩子的样子。第十五节，我们常常用，唯用爱心说什么话，说诚实话。另外有一位圣经常常我们也是引用的，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这里又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是中文翻译的很文雅哈，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真理的话的意思。所以如果是你的圣经，我很建议你在诚实的边上写上真理，就是用什么呢，用爱心宣扬主的真理，用爱心说出宣告我们那个心中所要持守的那个真道。这个诚实话就是真理的话，真理的意思啊。中文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比较软啊。另外一个直接的翻译，你可以说就是用爱心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用爱心持守神所传给我们那个真道，我们要宣扬这个真道。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一个温柔的爱心。怎么样说出那个坚定肯定有力量的上帝的道？它是这个意思啊，诚实的啊，上帝真理的道。所以第十五节很重要，前面说我们要脱离那个小孩子的样子，要长大成人，常常是透过第十五节的动作，我们才能够成全那个要成全的那个圣徒的那个样子。后来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这又来了。前面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前面第七节又说赐给个人各种的恩赐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神学有一个特点，讲来讲去讲去讲来都跟谁连在一起？跟耶稣连在一起，这是他的一个秘诀。弟兄姐妹，这里也是我们宣扬神的道，我们讲论神的道，用爱心讲论上帝的话，这些所有的动作，这些长进出来的这个灵命的表现，像耶稣基督长成的那个身量，是跟他连在一起的。这个元首，德文叫 Haupt， 是这个头的意思。好，我们有几个身体，前面说的一个身体，也就是说我们把神的真理宣扬起来的时候，让谁？让那个头得到荣耀，这个头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让这一位做这个身体头的耶稣怎样得到荣耀？连与他，连在他的里面。当我们连在这个元首基督的身上，在他的头的管制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怎样，前面说的众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各种异教之风、错误的一面摇来摇去。若是我们每一个人彼此连结，连于元首基督，十六节来了，就可以怎么样，靠他联络得合适。第十六节这个地方，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说完了他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呢？有的，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来操练这个百节。这个身体上有很多的关节，这些环节、这些关节啊，他用这样的比喻，像一个环扣一样，环环彼此相扣。如果中间有一个结或者那个环扣出了毛病，这个结就扣不住，一旦扣不住，这个功能就没有办法展现。我昨天晚上大概到五点，今天五点才睡觉。为什么睡觉？为什么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我很想睡觉，但是我昨天有一个任务啊，因为我那人的太太昨天的这个过敏，食物过敏啊，第一次啊，全身肿起来，发痒，所以我昨天任务就是帮她抓，全身抓啊。她平常很怕痒，那我全身帮她抓啊，抓抓抓啊，想睡觉不能睡啊，抓抓抓，抓的差不多了，她不太痒，所以我睡觉啊，大概睡到八点半起来啊，我就想到这个有意思啊，让我再讲到以前了。你旁边跟你同床的那个人，他不能睡觉，他生病，他全身发痒的时候，你也不能睡觉，你得帮他抓痒，抓他不痒的时候，这个环扣在一起了，你就可以好好睡觉。虽然睡得很少，但是还是能睡。如果你不帮他解决这个抓痒的问题，他就一直在那里痒，你整夜都不能睡，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例子有意思啊，就在我今天要讲这个百节各按什么，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每一个肢体的那个 function 那个功用彼此相助，或者说彼此供应啊，我帮助你，你帮助我，或者我主动的供应你，你来供应我啊，这个相助有供应的意思啊，这个身体就能够长大了。前面说我们不再像小孩子，我们长大，这里把那个长大的原因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彼此给营养，真好，真好。那么这个长大的身体就在爱中彼此建立的，建立了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全体，爱的合一，合一的表现在这个爱中。所以唯用爱心说真理的话，说诚实话，不是指的一种模糊的或者是感性的仁慈，或者是交往的方式，或者是这种弟兄也知道。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在教会生活中间有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岳弟兄每一次来这里跟各位分享圣经，我是一个讲员的身份，我在解释神的话的地位上面，有的时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比各位高啊，这是一个事实，或者说比你多。那么这样的情况，做一个例子的话，如果你对我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批评或者指教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我在地位上面可能比你高一点，因为我是解释代表神、解释神话语的人，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说什么话，你会非常的什么客气，对不对？哎呀，岳弟兄，哎呀，你讲的真好啊，岳弟兄，你这个是怎么样啊？但是今天在某一节经文啊，是这样这样这样啊，我根据什么什么啊，请教你啊，是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用爱心说实话， 宣扬真理，把真理表达出来，这样的态度是一个好的态度。但是我们如果只停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不符合这一句圣经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好来好去而已，那么这个团体是不会长大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持守那个真理，把真理表达出来，是我们要积极而且肯定。第一个，上帝的真理是会改变人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借由我们认识真理，要把错误指出来，不管他是谁。这个很难，这个很不容易，我们不太容易把五牧师的问题指出来吧。哎，五牧师有问题，那我现在要告诉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我要告诉他的时候，我需要用这句话成为我什么劝诫他的一个真理的基础。我用最温柔最有爱心的态度，但是要把真理的话说出来的时候，那我跟牧师这两个人就得到什么？得到建造。弟兄姐妹，你对我也是这样，我对你也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一定有很多侍奉是明显，比如像雅山今天是弹琴的，像我岳弟兄在这里讲道的，像小毛弟兄在这里私会的啊，我们今天还有师母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分不一样。从很严格很现实的意义上去看，有些侍奉确实比较高，有些侍奉确实比较低。好，这个高低跟价值的好坏没有关系，你懂我意思吗？这个高是什么意思？比较明显啊，像小毛今天在这里比较明显，你坐在底下比较隐藏，所以他在位置上面比较什么？比较高，他要带领你。像我在这里讲比较高，要带领你。你的侍奉可能是在之前把椅子排好，你就没有事情了，你隐藏在底下。你的工作比较隐藏，甚至感觉比较小，有些工作侍奉比较高，比较明显。在教会的生活中间确实有，有的人比较多讲，有的人比较多做，但是每一个侍奉都是怎样？都是必要的。不管是彰显的，不管是隐藏的，甚至说不管是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跟好坏、价值的高低没有关系。因为他在神的眼中都是必要的，每一个侍奉都是必要的。因此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心中持守真理的这个态度，希望我们每一位海德堡华人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都要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很难很难实践。因此我们的这个和平，我们的和谐，我们的合一，若不用这句话开始操练的话，我们很难有一个真正的彼此认识，真正的彼此的赦免，真正彼此的相爱，真正那种彼此认识的那个状况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功课好难好难。面对我们彼此的生活是如此，面对外面也是。我这一两年碰到一个很大的这个信仰的张力，你要不要听？从我的专业上来讲，我不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我在圣经的专业的知识上面我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上帝给我机会用这本圣经分享他的话给不少的弟兄姐妹，至少有几个教会跟团契。那么在我的 平常的生活里面，我有几位朋友，至少三位是圣经的专家，真正的专家，会希伯来文，会希腊文，会很多古语文，他们是研究圣经的专家。那么面对这些圣经专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圣经的认识跟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差别好大。所以我的困扰，约弟兄的困扰是，我成天面对的，哎，我的对于圣经的理解跟他的理解哪一个是对的？这个成为我很大的困扰。我也有一批朋友跟我差不多，不是圣经专家，也很爱圣经，也平常在解释圣经的话，带领查经班也讲到，我们有一群这样的弟兄。这两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站在这个中间，我发现我有困难。我面对这群圣经专家的时候，我常常需要低声下气，因为他们确实是专家。我面对另外一批朋友的时候，我感觉心灵上面比较相通，因为我跟他很像。可是我面对这一群专家对于圣经理解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困难。就好像我今天跟各位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这是我一个平常面对教会处境弟兄姐妹的一个很大的挣扎。什么叫做用爱心，在爱心中持守上帝的真道，而且要把它宣扬出来，有爱心的来宣扬，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好。我说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碰到真理的判断有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肢体的生活中间有一个真正紧密跟弟兄姐妹的连接，你才会真正知道圣灵在这个时候的工作是什么。因此我们常常要勇敢地向专家们说，你所认识的是错的，我所认识的是对的。你们专家认识的反而不是真的，我们在教会的正统里面所认识的虽然跟学者认识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凭着圣灵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证明跟感动，我们要说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话是比你们更正确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在面对这两边朋友的时候，特别是面对圣经专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得罪了。为什么得罪呢？因为我发现如果按照这样的解经来看教会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下不去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请各位跟我一起来体会这一个用爱心说诚实话，持守真理，把真理讲出来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工作。因为你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对错而已，你面对的是整个背后信仰所传承的那个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话，在神的面前，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都有很重大的责任，持守神交托我们的真理，并且在这个真理上面凭着最大的爱心，弟兄姐妹，最大的爱心，最温柔的态度去劝勉那些在诡计上面，在法术上面，在异教，在这些错误中间跌倒的人，包含弟兄姐妹，也包含这些专家学者们。我这几年看了很多，我希望我这样讲透过录音，我希望如果我还能够有更改跟改进的地方，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若是这样的态度是对的，也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么我今天就用这个公开的态度邀请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勇敢而有爱心的继续我们在教会 这个群体中间好好的认识真理，好好的追寻这个真道，好好的靠着认识耶稣，我们开始脱离那个小孩幼稚的样子，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人，在这个成全圣徒的操练功课中间，我们一起走向神要我们走的这个信仰的路。我相信贵教会将来一定还有这样的挑战，特别你们这里有很多海德堡大学神学院的学生在这里啊，我请各位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些人出去通常都是神学院的教师，这些人出去都是要教人读圣经的，这些人出去如果把圣经教得不像话，那么这就是你我的罪了。你不是专家，但是你有圣灵在你心里面，你不仅仅一个人认识上帝，我们一群人认识上帝。我希望海德堡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承担特别的使命，承担这样一个特别的使命。好，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成全什么徒？成全圣徒，同归哪一个道？上帝给我们的真道。千万不要成全了一个糊里糊涂，那个真道不彰，那就糟糕了。好，好，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看完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学习长大成熟。或许今天的信息啊，可能涉及到对于弟兄跟姐妹的论断，主求主赦免，也帮助讲的人听的人能够更多的受到圣灵的帮助光照，能在爱心语言真道的侍奉上面能够有更多的成长。谢谢主，让我们脱离这个容易被异教错误这些邪说诡计所摇动的这个信仰的状况，使我们一起在成全圣徒认识真道这个功课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进步。这样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的渴慕也求主加添心力，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主恳求，求主光照引导带领。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段宝贵的时间，纪念不能来到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分别与他们同在，保守看顾加添心力。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